举哈斯的情人三部曲里描写了三个形象完全不同的情人。太平洋防波堤里面的情人不是情人，是丑陋猥琐的庄园主人诺先生。在这个故事里，诺先生是白人，女主角苏珊娜也没有失身于他，而是自主和别人发生性关系，完成了对母亲控制的反抗。当举哈斯69岁时，他又以这个故事为基底，将他宣称更加贴近真实的与中国情人的过往书写下来，就是小说《情人》。中国北方来的情人，又是以前者为底本重新编写、纠正而成，而且这里的情人形象最为英俊完美。然而这本书的诞生是来自于举哈斯在退出情人电影版的工作后，开始攻击自己的书，说这本书违背了事实。在中国北方来的情人文本里，也时时可见明显是针对电影版情人女主角的选角与叙事手法的不满和修正。阅读举哈斯的作品与传记文献，可发现举哈斯终生未曾忘怀，不断以各种形式再现的大多不出两大项目。第一是对儿少时代的怀旧，对疯狂母亲无可救药的依恋，还有贫穷匮乏暴力不断的家庭，以及以印度支那为首的东方情节。第二个则泄露他对欲望与自我认同的强烈渴望，以及永久性的致命情节。在这个项目中，又以中国情人及其相关事件最为重要。在《情人已降》的故事里，叙事者我认为自己对男人的主动出击、引诱，确立他的自我。对照苏珊娜被自己的母亲要求显得可爱，好让她可以指望把女儿送给诺先生，这样的文本对照透露出一股新文本对旧文本的叛逆性。然而透过战争笔记可以晓得情人的故事真有所本，不过更加接近太平洋防波堤的版本。物质生活里也有提到钱在这段关系的建立和情欲的发动上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回过头来看情人的行诉，从一开始的为了钱不得不和诺先生周旋，一路改写到最后和中国情人之间的爱理想化、金钱退位，这样的改写可能呼应了举哈斯什么样的欲望。在情欲之外，举哈斯最重视的题材就是他的原生家庭创伤。相对中国情人形象塑造的千变万化，他对家人的描写基本上都没什么大的改变，这和对中国情人的书写是非常强烈的对比。其实我们可以从举哈斯作品的成书年代得到一些端倪。他在母亲还活着时就写下《太平洋防波堤》，而他在知道第一任丈夫侯贝会激烈反对的情况下，仍然以他的集中营创伤为写作题材。我们可以看见举哈斯对写作题材的大胆无忌，以及不怕引起当事人不满的胆量。如果要说举哈斯为什么之前不写，是因为到了69岁才有办法面对曾有过一个中国情人的这个事实，其实在性格与作风上跟他是很不搭的描述。按照萨雷科以拉冈的精神分析角度对怀旧所做的解说，所谓怀旧就是当社会符号建制产生松动或脱位，使主体无法达成身份认同时，主体转向逃避某段受创记忆，制造一段替代的记忆以维持某种确定感、对自我的完整感受以及身份认同感。举哈斯对原生家庭的描述自早年就非常定型，有可能是因为当事人及亲戚都还在世，让直面家庭真相成为无可回避的事。而许哈斯开始书写中国情人时，所有当年知晓此事状况的家人都已离世。对情人的记忆，又或是说这个情人本身，正是他想要遗忘的东西，但也可以转换成任由他变造的镜像与幻象，重构出一个理想的自我，去弥补他所渴求但缺乏的事物。根源正是来自他的家庭与早年生涯带给他的无价值与破碎感。与此并行的是他叙事方式有如迷宫一般，就是透过叙述策略使得他人对自己的了解可以不断被推迟，他自己的陈述也不断被推迟，没有终点。因为如同拉冈所说，欲望环绕的黑洞是从未真正存在的空缺，一旦揭穿这点，文本就会崩解。最后，举哈斯这样的写作方法可能会触及到某种写作伦理的问题。举哈斯对情人文本非常强调真实性，又一再改口与重写，由此生产出多重由单一故事发散出来的译文。这可能牵涉到几个层面。首先，《情人之源》里的举哈斯这篇文章内指出，他这种重复在文学上是不妥当的，而他肯定并要求读者全盘承认他们真实性的言论，无论动机，都涉及控制说服读者将他们视为非虚构 文学看待，读者也成为了举哈斯重构故事中的一部分镜像。这操控同时也是没有尽头的，承诺是无效的，这就可能成为举哈斯身为作者与他的读者之间的伦理问题。